好，这边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里说还有一张问题目了哈。早上读经十五章十一节，鸷鸟是圣灵降下，却被亚伯拉罕赶走，有特别属灵意义吗？有主员认为是魔鬼。十五章十二节，使亚伯拉罕沉睡的也是魔鬼。大黑暗也是出于魔鬼吗？啊，我们应该去看那个创世纪的真理哈。啊，蔡长老有做解释，他是说魔鬼。那我个人看法是，我不知道，我是很一般常态去看哈，就是他准备了要跟神立约的这些东西，然后治疗下来，他把他赶走，把他吓飞。因为这个东西是准备要立约要用的，签约要用的，那有鸟下来，他当然要把它处理掉，把它赶走。我只知道这样，因为 我一直认为读圣经很多时候就是你正常去看它，常态性的去看它。如果它有属灵的意义，那你要从别的地，从别的圣经章节去做佐证，做依据。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要一直认为它是有什么属灵意义哈，除非我们在查考圣经，我们发现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东西哈，这是我的态度了哈。所以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哈。当然啊，我们那一本哈《创世纪的真理》，那蔡长老是有说明的，那你就看看哈，那个说明你有介意不？如果你不喜欢，那你看看。真的还有其他的属灵的意义吗？因为有些我们不懂，我们就不要一直去讲它哈。好，那我们来讲昨天的二十四章最后一点哈，当事人还有一点，除了要静下心来，除了要装备自己，还有一点就是要把握当下哈。因为女方家长跟介绍人对现在马上结婚，还是等十天后再结婚，他们有两不同的意见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都是小事哈，都是小事。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这件事情亲家就会变冤家，不然纵然是硬是最后还是结婚，但是大家心理上的那种疙瘩，会造成以后的导火线，吵架的导火线。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虽然纵然当下是答应了，可是很不舒服的答应，那以后就会产生很多困扰，所以我们要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那我们发现利百加是一个真的是精明聪明的女子哈，所以当家长问她说，那你要跟你认为是介绍人说的好呢，还是爸爸妈妈说的好呢？你是要先马上跟着去，还是过十天再去呢？他说我去，就是我现在就去，所以就平息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的意见这个就是把握当下因为既然都已经是知道双方至少介绍人跟女方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出于神，那既然是出于神，为什么这个婚期要延后呢？为什么要延后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如果有特别的用意，那我们当然要等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用意，那为什么不把握当下呢？所以我们教会有引导嘛订婚跟结婚不要超过三个月所以有些人就说总会管那些是要创啥对啦，总会不要管那么多但是问题出了事情，从那个教会还是要去处理还是造成教会的困扰所以有时候站在牧会的立场，当然有时候总会他是有一些引导指导方针那指导方针其实也是鼓励嘛，他也没有硬性规定说如果订婚到结婚如果是超过三个月教会就不办理结婚典礼了那这是硬性规定，那没有那是鼓励嘛说你尽量能够在订结婚那个期限不要超过三个月为什么呢？因为订婚之后 哦，因为心已经有所属了。那因为订婚之后要做为结婚做准备，哦，比如说以前不能讲的话，现在可以讲，哦，因为一定要准备要进入婚姻嘛，所以那一段时间讲的话就比较，用一般来讲就比较私密的话，哦，比较好像你们两个是夫妻的，那其实是啊，哦，在名分上你们是夫妻嘛，订婚了，在神在人面前你们就已经定为夫妻了，盟约了，哦哦，只是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定了，哦，所以有些事要商量，哦啊，所以有些私密的话会比较会讲。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当中你要拖那么久会出事啊，哦，出两种事。第一种事啊，因为太亲近了，所以两个后续会就先上车，那 后面就没有不能补票了，哦，因为教会没有在补票的，哦，就是不能做结婚典礼了，这在教会里面是看得到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哎，后来两个人就没有结婚了，各自跟别人结婚了，这搞什么，问题就来了，哦，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哦，讲两个例子啊，都是教会的青年男女，然后因为自己的，因为大家都在教会嘛，啊，一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那感情都很好，哦，那后来弟兄要当兵啊，哦，那因为以前都是当那个大专，哦，大专生毕业就是当一年十个月，哦，那想说要当兵结婚也不方便，所以就先订婚好了，哦，就先订婚，哦，那有些订婚是很正式的订婚，那我现在讲的是私底下订婚。私底下订婚就是两家自己戴个戒指，哈，两家两双方都知道说我们就定下来了，啊，那男生就去当兵了，哦，一年十个月回来之后，啊，那个订婚的未婚妻已经结婚了，跟另外一个结婚了，哦，好，那请问对这个弟兄情何以堪？没有错，当然是情何以堪，哦哦，所以这个弟兄，现在在教会里面就看不到他。啊，受伤很重，受伤，啊，虽然他后来结婚了，但是受伤很重。那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哦，也是因为啊，大学念完了，那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好，因为都同一个教会的，哦，所以想说啊，不然就先订婚好了，一样订完，这个很正式的，哦，现在这个第二个例子是很正式的订婚，啊，哦，所以全教会都知道，啊，订婚完了之后，男生就去当兵了，一样订。那个男生一回来之后，那个姊妹已经结婚了，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哦，那第一个例子是还好，这个弟兄回来虽然啊未婚妻已经结婚了，但是后来他还跟教会的姐妹结婚。那第二个不是，因为那个他的未婚妻是嫁给外邦，他嫁给外邦，我说他回来他还娶外邦，就这样，哦，然后就永远在教会里面看不到他，哦，这个弟兄，然后姊妹就不用讲了，真的看不到了，哦，那个这个弟兄一样永远为什么受伤很重，哦，所以我曾经还第二个例子这个，哦，后来我曾经注目过那个地方，所以我有去访问他，就到因为他到他家去他不欢迎，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到他的上班的地方去，他还是避不见面，哦，没有用，他说他不理你啊，哦，就是教会的人他不理他不要了，哦，那我们都是利用那个他平常就是以前在教会里面比很要好的同龄，这样我们就安排那一种，一样一样，你安排很要好的同龄去也没有用，哦，他已经死哀莫大于心死，哦，那心已经死了，哦，啊，所以你看这好好的一件事情搞得这个样子，哦，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不结婚呢？结婚之后再去当兵啊？你说啊，结婚去会不会出什么事？纵然至少那个比例会下降嘛，哈，哦。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上啊参考了哈，哦，想一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哦？所以订婚真的，订婚跟结婚不要太久，哦，不要。所以现在有很多就订结婚就一起了哈，哦。那订结婚一起，有时候又有一些很不方便的事，哦。因为同一天嘛，就是订结婚那一天 啊，订结婚有两种嘛，一种是去迎娶的时候就在女方家就挂戴戒指，就是订婚的，然后再带到教会结婚典礼。那有些人是直接到教会的，好、哦、带到教会婚礼的时候，直接程序就是订结婚，哦，那里面都一个都一项嘛哈、哦，就是交换信物哦，交换礼物就多那个那一项，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哦。好啊，那多了那个那一项之后又有问题了，啊、哦，有些人说啊，结婚典礼啊订结婚一起，那订婚的程序走完了之后就马上照相，啊，照相之后再开始要再那个程序要继续下去。拢乱去啊啦，拢乱去啊！哦，一个一款，哦，在教成我们常常我们信徒有时候是很可爱啦吼，高追，哦，可是有时候又很可恶，哦，吼、哦，啊你是来乱的哦，哎呦，你奇怪，我订婚当然是爱做一个纪念，当然是要这个样子，但是教会有教会的一个规矩嘛哈、哦，有一个规范，那我们你既然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不听教会的话呢？哦，那他们都认为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一生只还有一次啊！绘画当然一生一次，不然会很多次嘛。啊，啊，每个人都这样啊。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大家可以商量，因为是教会的嘛。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哦，我们教会是一个团体。那既然是教会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团契，那这那个我们不能说我想干嘛就干嘛。那教会会乱掉，真的会乱。哦，因为你这个样子那。下一场他说我也要这个样子，哦，那下一场说我不必，那不是有的有的没有吗？那不是很奇怪吗？哦，那如果跟你一样还 OK 哦，如果他要另外发明一种呢，那不是乱了吗？哦，那教会最怕就是这个哈、哦，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公众的事、大家的事一定要商量，就在这个原因就在这里的哈、哦。那当然有些很强势的哈、哦，信徒很强势，他我就是要这样。哦，站在教会的立场，他说啊，算了，好了，你要这样就这样好了，哦，因为那个跟真理无关嘛，哈、哦，跟真理无关，但是跟规矩有关，哦，信耶稣的不用遵守规矩吗？然后他说规矩是你定的啊，哦、是的是，我、哦、定的啊，乱了哈、哦，哦，这个是很不好，哦，因为你说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顺便谈一下祝福了哈、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来教会婚礼。小时候教会就告诉我们，哦，以后你一定要主内联婚，因为有一个祝福，哦，祝福，哦，那小时候的观念是这样，长大知道说不对啊，结婚典礼不是为了祝福啊，因为我嫁娶外邦还是有祝福啊，我婚前我先上车后补票也有祝福啊，有没有？啊，你只要是结婚，不管是跟外邦人结婚还是先上车后补票了。难道没有人跟你祝福吗？有很多人会跟你祝福，还是祝福啊，哦，所以婚礼、结婚典礼不是为了祝福，结婚典礼是为了表达你今天可以在主内联婚。第一个，你是表达你是尊重神的，你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结婚典礼，是表示你是尊重神，也就是你尊重婚姻，所以你没有乱来啊，哦，你没有逾越啊。哦，你是尊重婚姻的那个人，哦，那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尊重神神就重视你，神必看重你，就这样啊，所以你那个祝福自然就有用了嘛，不是吗？哦，啊，那你连这个典礼你都不尊重教会，你不尊重教会啊，请问你不尊重，要我们当然不用画上等号说不尊重神了哈，哦，一个不尊重教会的，不尊重教会的安排，不尊重教会的规范，不尊重教会的引导，那你那个祝福是什么东西？你那个祝福是可以得到什么祝福？哦，你来教会你不是要得到神的祝福吗？哦，那神的教会告诉你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你说我不要，哦，为什么教会管那么多？对啊，为什么教会管那么多？教会帮你办婚礼又没有拿钱，不是吗？啊，教会告诉你说结婚之前不要去照婚纱，啊，你偏偏要去，给钱还谢谢，还一个任凭人家摆 pose， 他叫你怎么摆你就怎么摆，不是吗？啊，教会说啊你要这样说你那样说，你说我不要，哎，边挤也边听，有钱的要听啊，好啊，那以后教会结婚典礼就先收钱好了。 一堂五万块，啊、哦，哎、欸，足奇怪哈、哦，不用钱的不用听，有钱的要听，还要跟人家谢谢，啊、哦，所以我们教会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婚纱公司引导了，被婚纱公司引导，他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哦，那我们就要说，哎，不可这样哦，哎，为什么不可这样？啊、哦，因为你已经听了婚纱公司告诉你了。哦，结婚之前先来照婚纱，这样精神比较好。那什么，我讲一大堆这样了。你结婚前那太没有，太那、啊、太忙了。那一天那怎么样，还要婚宴，还要干嘛这样哈、哦？哪有时间去照相这样哈、哦？弄了一大堆哈、哦，不知道。啊、哦，有一些事情是要一定要这样走，不是吗？你结婚典礼那边那天所照的才叫做婚，才叫结婚照，不是吗？前一天照的是结婚照吗？还没有结婚就照了，那是怎么结婚照？哦，那是生活照了，什么结婚照？啊、哦，那一天结婚的，结婚之后照了才是结婚照，不是吗？啊、哦，如果要讲是这样讲嘛，啊、哦，当然大家不管那么，因为我们的青年已经被婚纱公司洗脑洗过了，啊、哦，那我们教的道理哈、哦，我们教的引导洗不掉了，要去把它冲掉，冲不掉了。你看外口的话多好听，啊、哦，那我们教的话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不用钱的，所以没有用。好，我们看第二十五章。好，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我们昨天有人提到这个部分哈、哦。亚伯拉罕也生啊，啊对了，因为他虽然一百多岁了，还是可以生育哈。哦，那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他在离世之前啊，将家里的财产分给他的所有的孩子啊，做一个分配啊。好，那我们来讲第二点，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啊，注意看那个神啊。我们今天二十五章到这里，亚伯拉罕的事迹就完全结束了哈，就是我们要讲第一个人，或是讲第一组人，就到这里结束了哈。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哦、好，那我们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死了之后、哦、神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哦、就看这一句、哦、神赐福也表示说、欸、这外邦人就说、啊、就地引了、哦、基因得了、哦、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哦、这里是说神赐福给他儿子，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哦、神所肯定的人，所以虽然他死掉了，他离世了，神还是将这个福气赐给他的孩子。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引导大家看这个神赐福给他的孩子？好，那他孩子都不用作为吗？不用作为就有福气吗？不是 哦, 哦，我们可以先对照二十六章第二节，看到第五节，二十六章第二节看到第五节，第二节，神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第三，你聚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啊。”亚伯拉罕所起的事。第四，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天上的啊、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第五，都因亚伯拉罕啊、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好，我们做一个连结，你做一个对照哦，二十五章十一节，神说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神也赐福他给他的儿子。好，怎么赐福给他？二十六章第二节就出现哦，神向以撒显现，这个很重要，这个叫做属灵的体验。好，神向以撒显现，这是体验呢、啊、属灵的体验一样嘛。今天神如果向我们显现、哦、我们会不会在属灵上多了一笔哦，多了一笔，多了一项的属灵的体验、哦、那你一定会做见证，你也会很高兴， 说哇，哪一天啊神出现了啊，怎么跟我讲什么话？人家会问你啊，神长得什么样子的？是185公分，是还是158公分？我说不知道，看不大清楚了哈。哎，看不大清楚，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神？他说不知道了，就在灵里面就知道他是神，他就是神。哦，你一定会讲那个神像你显现的那个一个现象嘛哈，那就是体验啊，别人没有的你有啊。那以撒也是一样，所以今天神要赐福给以撒，你看神就亲自出手，神亲自出手，啊，自动向以撒显现，让以撒在属灵上有体验，啊，不然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嘛哈。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会跟以撒讲很多事情，哦，属灵的事。那我也相信以撒跟着亚伯拉罕，啊，这样跟了七十五年啊，100岁嘛哈，生以撒175岁死掉，所以那个时候以撒已经75岁了。75年来，我相信以撒在爸爸的身边，哦，得到很看到很多神在爸爸身上怎么动工，哦，所以从爸爸的口中谈到，哦，在爸爸100岁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一定要告诉他的儿子，哦，那他儿子从他100岁到175岁这个75年当中，他也可以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哦，跟神的互动。好，那对不起，这个都是爸爸跟神的关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不是吗？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讲了很多的见证，哦，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孩子讲的见证，哦，活灵活现的这样讲。好好，请问那个孩子会怎么样呢？哦，他听了当然会把他当成故事听嘛。哦，是哦，那么厉害哦，这样。好，他长大之后他也会想说啊，那也是对啊，那个是神在阿公身上啊，那个是神在爸爸妈妈身上啊，啊，那跟我什么关系？哦，所以为什么信仰不能 copy 啊，哦，不能复制，就是在这里啊。他可以听很多，他也可以看很多啊，但是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所以你看神就自动，你看神什么神叫什么叫做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26章第二节就直接来了，哦，跟你体验。好，再来在显现当中直接跟以撒讲话，那不同哦，不同哦，哦，当然我们今天透过圣经我们也知道神在跟我们讲话，哦，但是如果真的今天神显现出在你面前跟你讲话，而且讲圣经的话，你那感受绝对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看的是不一样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啊，我今天看圣经说神在跟我讲话，这个没有错啊，哦，但是那个情境是不一样的哈，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圣灵在带领我们看圣经，应该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神跟你讲话，也能够体会啦，也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哦，只是我们人比较哦，因为站在人的立场就喜欢那一种比较特别的嘛，哦，特别的一个状态。所以以撒神就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讲话，讲什么话？讲应许的话。好，那你注意看那个应许的内容是什么，跟神跟他爸爸的应许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好，第三个，神在他跟他讲显现讲应许的话之后，加上了一个东西，说你要跟你爸爸一样，因为你爸爸听从我的话，哦，因为你爸爸接受了这个应许，抓住了这个应许，所以你要跟你爸爸一样，哦，神只是在显现当中跟以撒特别强调这个部分。好，那讲完了，显现讲完了，所以我们看那个信仰的历程，就现在以以撒来讲，第一个他有很好的榜样，哦，爸爸是个好的榜样。第二个，神直接来跟他显现，就是直接给他有体验。第三个，他还是要落实在有体验的哈，这个体验是只是神跟你讲话，就这样，哦。接着下来是以撒要继续要有一个实际的具体的体验，就是说神要赐福给我。好，那怎么赐福给我？神只是嘴巴讲说我要赐福给你，啊，再来呢？所以第三个步骤就是以撒要第三个很具体的体验。我们先看到26章12节，26章12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好，耶和华赐福给他。好，看到这里就好了。你去对照二十六章，第二节中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好，嘴巴，神嘴巴讲的，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啦。今天圣经说的，我清楚的，我接受了，我相信了。再来呢？再来呢？好，圣经说，神要将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那你要得到啊。你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那你只是说，哦，有了，圣经有说了，啊，你有吗？欸，没有呢，没有。那你圣经说，继续说了，哦，圣灵是给求他的人啊，你要求啊，啊，求到才说，哎，啊，圣经讲的是对的，是真的，啊，不然你永远是说，有了，圣经有记，可是我没有得到，好，哦，啊，这是今生今世要体验的啊。如果连今生今世你都没有体验到啊，那圣经要讲。说你好好的遵守道理，我以后会带你进天国，这样，我以后会带你进天国。主耶稣说的，他要带我们进天国，好啊，这个可以现成的，可以拿到的，你都没有拿到，你说以后到天国，哦，你说我相信啊，对啊，你相信啊，可是现在可以接受的，拿到的你都没有拿到，啊，所以你看神马上给以撒很完整的，很完整的一个体验，好，一开始也就是说爸爸死了之后。神就重新对待以撒，重新呢，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还 OK 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样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哦，不管是慕道者，不管你的孩子，都一样，都一样哈，哦。你不要以为你从小把你的孩子带去受洗，孩子也参加所有的宗教教育，什么少特班，什么学生年会，哦，得到圣灵了。啊，请我跟你讲还不够，绝对还不够，啊，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什么叫做把孩子、把慕道者带到神面前？就是让孩子或是让慕道者直接跟神互动，直接跟神互动。啊，我们的孩，所以我才说嘛，你一个要结婚的人，你还要叫他说，哎，赶快起床啦，要去聚会了，啊，这怎么弄？后面怎么弄？他连自己都带不好，他以后啊组成家庭还要生孩子，他怎么带他的孩子？啊，哦，所以这个没有弄，这一关没有弄好，以后下往下就没，你能够想象有个好结果吗？很难呐，啊，很难，啊，哦，除非神从中介入哈，不然很难。所以我们要把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很独立的跟神互动，不是因为我做爸爸的，不是因为我。做什么的，哦，是他的长辈，不是，是因为他自己可以跟神互动，哦，这就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哦，慕道者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让我们的孩子自己跟神互动，自己有体验，就像以撒一样。所以今天神说二十五章那边神说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赐福给他儿子以撒，赐福二十六章说，哎，神就出现了，就显现了，在以撒面前显现，然后亲自跟他讲话，亲自跟他应许。其实应许的内容是跟亚伯兰应许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啊，哦，但是这个就是信仰。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要讲说信仰的一个传承，这个就是传承啊，哦，那个传承是神要重来，神对我们的孩子是重来的，哦，那我们的孩子要有信仰，就是他自己要。跟神建立关系才有，哦，好，我们看回来创世纪二十五章，嗯，哦，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第二个人，哦，以撒应许之子，哦，也看到， 从亚伯拉罕的信仰传承给他的孩子。什么叫做传承？很难啊，其实要重新开始，信仰绝对是重新开始。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再讲，先讲这个信仰的传承。我们先看二十八章，先把它讲完。二十八章十六节，二十八章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十七，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哈，也是一样啊。他的爸爸还在哦，他的爸爸还在哈，以撒还在。可是雅各这个时候是逃难，他是逃难，因为他哥哥要对他不利哈，要伺机而动，就是等到以撒死的那一天，他要顺便把雅各杀掉，所以在他爸爸还没有死之前，他赶快先逃难。那逃难要逃到他舅舅家，这个中间就是旷野。所以不是一天就到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铁，所以没有一天就到，他要走很久的很多天哈。那就在旷野，有一天就在旷野，当他睡觉的时候做异梦看异象，天梯就从这里来的。好，那神在天梯上跟他应许一样啊，就像神在二十六章跟以撒显现。应许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看二十六章，以撒的反应没有那么激烈哦，没有说神跟他显现说哇，他反应很激烈，没有。为什么？其实他已经从爸爸身上，还有他自己哈、自己这样从爸爸身上口中听到，从爸爸身上看到的，所以他在信仰上有一点基础，所以当他有这个体验的时候，他的反应没有那么大，充满感谢。但是雅各就不一样了，反应很大。那为什么反应很大？这个就是因为他之前的信仰，他只是一个观念。雅各的信仰在这二十八章之前，他的信仰是观念。什么叫观念？你问他有神吗？他说有。你问他说啊，神长得什么样子呢？他说我不知道。观念呢？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是这样啊。你问他说，小明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到天国去，因为他已经被灌输了，观念都是已经被灌输了，讲难听一点，已经被洗脑了，灌进去，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所以你问他表面的答案，他绝对答得100分。你继续问三个问题：为什么要信耶稣？要到天国去？有天国吗？有。天国在哪里？不知道，不是吗？连续三个问题下去就好了，没答案，不会了，不会答了，不要说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信徒也差不多了。你连续问他三个问题，这样当当当，他第三个就我不知道，还没有想到这样，观念，那我们的信仰如果处在只是一个观念。那谁的信仰是一个观念？你从他的平常的言行举止就知道他是观念，根本就没有说没有真的明白信仰的真理，他真的不明白什么叫神，神是长得什么样子，他根本就不懂，他只是一个观念被灌输而已，那种没有用，随便打就打倒了，随便打就打倒了，所以有些人很，你看哦，包括他当了负责人哦。很用心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你一句话就把他打死了。做这些什么工作？骗人不做个负责人，未得啦，未得啦，就来啊，一动没调了，他受不了。你看一句话就打死他了，什么信仰啊？哪有信仰？没有啊，一点基础也没有，两句话就把他打死了，他有信仰吗？没有，他的信仰就是观念，跟雅各是一模一样的啦。说他为什么用骗的方式骗爸爸 的祝福，他为什么用手段得到长子的名分，他为什么要用手段，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信仰， 中规中矩嘛，你很清楚啊，是神给的嘛，啊，还怕得不到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得呢？啊，一样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雅各为什么这一次的异梦异象，他醒过来之后吓一跳，我用我们的话来讲，反应很大。他说：“这个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天的门，是神的殿。你打个派去啦，你这明明就是旷野，什么这长辈捆你的人，昨天要睡觉之前你还知道这是旷野啊？怎么睡醒的时候没有？这是神的殿啊！这神的殿哪有？神的殿在哪里？哎，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神的殿。为什么？他已经有体验了啊、哦！他看到神了，他体验神亲自跟他讲话。”跟他应许，他相信，因为他看到了。所以从那一天，从这一刻开始，雅各的信仰完全不同，马上不同。我们看28章20节到22节。好，我直接讲，雅各马上向神许愿，只要你在食衣住行上面保佑我，哦，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22节，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许愿哦，哦，许愿，许愿很重要，尤其当那个当下哈，他们那个年代，许愿，我们现在反而不敢随便许愿，啊、哦。当然那个时候也不能随便许愿了哈。好，我要讲就是一个人怎么会敢胆向神许愿啊、哦、一般都是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冲击啊、哦、一般了哈，包括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许愿的事啊，现在比较少了，比较少，因为现在台面上哈都教导我们不要随便许愿哦，如果许愿不还就不如不许哦哈。所以我们现在在许愿上面就比较小心啊，比较小心。好，最纵然是个样子，现在还是有人许愿啊。那因为以前的人比较动不动就会许愿，哦啊，造成很多不能实现的哈、哦，就是没有还愿。哦，比如说有这一种说啊，我得到圣灵要当传道哈、哦，我现在讲都实力哦，都实力哈、哦，我要当传。哎，可是哎，阿黑的狼呢？那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呢，哦，那哎、啊，那个人现在连在教会里面也看不到啊，怎么当传道？哦，没有当强盗就已经不错了，当传道，哦，哎，不见了，他还在哦，他不是死掉，他还在，啊、哦，但是没有啊，他就是因为求不到，国中的时候求圣灵，然后求不到，然后就在祷告中他跟神求说，神啊，你如果让我得到圣灵，我以后就要当传道，哎，真的得到圣灵了。所以他也起来做见证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国中生的时候，还很笨的时候，哦，每次有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坐在最后面的，哦，那怎么会坐在最后面？因为报道的时候就晚一点来就好了，就会坐在后面。啊，最后面有什么好处？每次那个讲员他讲完，我们一起默祷，我们就已经一脚已经在走道了这样，好了，阿门，我就冲出去了这样啊。以前我是那一种学生，上课就是在玩，哦，来，我们现在来写，大的啊大啊、哦，那个大的音哪几个字啊？写的最多就赢了，这样啊，所以前面在上课，我们后面在那个写字，有没有在听啊？哦，因为不能睡觉，因为那辅导员都在旁边，嚯、哦，一直看他比，反正睡觉他都比，在外面比，那旁边就跟你讲说。不能睡觉就只好做其他的事嘛，就玩游戏嘛，啊，所以有一次，那次在台中教会，哎，然后下课从二楼会堂上下来，没有想到一楼在那个刷地板，啊，刷地板都有那个泡沫啊，我一下去就滑垒成功，哇，撞到后脑勺，就马上昏倒，哦。把半路的人吓一跳，啊，后来感谢主没有怎么样，但是醒了之后就呕吐，啊，就表示脑震荡嘛，哈，可能一种去空掉，起码他敢空，讲起来没什么戏啊，哦，那个是小朋友啊，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先休息，一起默祷。